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在一起了。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透过恩典与真理呢，我们能够彼此的互动，彼此的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你怎么这个今天的名字很怪怪的？
今天的名字很怪怪的吗？
对，平常你都很少这样讲你自己的名字的。
因为我觉得跟听众已经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我想告诉他们，其实我前面还有一个姓，我姓苏，名字叫做苏小燕，
所以很正经的跟大家讲。
很正经的。
那我呢叫杨天成。
你姓杨。对。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有这两个环节，生命不再一样，还有尹之乐希伯来书的诵读。
对，今天生命不再一样呢，主题呢会讲到实用的天经。我记得我们有一集讲到比喻天经就好像人生的一个说明书，指引你怎么去走。如果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翻开天经，翻开这本很实用的说明书，它就能让你找到办法了。
那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是因为天经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那是绝对有的。天经很厚嘛，很多初信的朋友他都会觉得很困难，要把整本的天经都看完，因为字很小，而且密密麻麻的，好像很困难，好像很难去理解。但如果你真的愿意走前一步，尝试每天看一点点，看一点点，你会发现天经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让你很想看下去，就好像电视剧一样。好像尹之乐呢，很多都是叙述性的经文嘛，就真的很像一部电影。那我们也知道，国外很多的电影公司也真的把天经的内容演化成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拍过很多部，都是很吸引人的。我觉得这个真的一个方法，让人去对信仰有好奇，愿意去接纳。我个人来讲，我就特别喜欢宰普尔里面的诗篇，诗篇很真实。像44章还有13章里面讲到，这个诗人呢，他完全没有掩饰自己很悲伤那个情绪，就向上主去呼求。他说：“你为什么掩面？难道你忘记我的苦难？难道你忘记我的压迫吗？”还有在13章里，诗人也说：“我心里一直筹算着，终日愁苦。”这两节经文呢，给我很大的感受，我很有共鸣。我看到的时候，因为在我生病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心里不停地问上主：“你为什么忘记我的痛苦？”我一直在呼求，我一直在呼求。而且那个时候我刚刚信啊，我以为我信了之后，我嘟啊，他就会给我回应。结果没有，我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我甚至在怀疑，我相信的那个上主，他到底存不存在呢？还是我自己虚构，还是我自己幻想？确实经历过这一个阶段的。
所以呢，在人生当中啊，其实当我们去学习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一些经历啊。
对，没错，就像我刚刚那个讲的经历，我觉得上主一直掩面不顾我。那结果后来有人跟我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从前在国外一个渔村，有一个男人，他是想要办一个聚会让人去接受信仰嘛。那就前一天晚上他就嘟啊说：“哎，上主，求你不要让明天下大雨，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这边。”那结果不幸的，隔天呢真的下大雨，而且还下很大的雨哦。他就很伤心，他就觉得上主，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嘟啊？这件事是一件美事，为什么你不去成就它呢？啊，结果没想到呢，很多人来了，下雨天很多人来。后来才发现，因为是渔村嘛，很多渔夫他们因为下雨不能出去捕鱼，所以都过来他这里去听那个聚会，去听那个讯息。所以说，上主即便今天这一刻不答应你的呼求， 不代表他不爱你，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主的属性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而且他给我们的安排呢，完完全全是最适合的。
嗯，其实呢，在我的人生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其实我最喜欢的也是斋布尔的当中的一句话，那就是箴言书3:5-6，他说专心仰赖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对，认定上主。
其实在我人生当中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主在让我去学习去仰望他。当我专心的仰望他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哎，他好像为我开了一条路，我用不着担心，我也用不着害怕，这条路呢就为我开了。所以呢，其实在我的婚姻，在我的这个小孩子领养，其实我的小孩子领养，那么在领养的事上，我就看到主呢一直在为我开路，所以呢，当我们去仰望他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的真实，他的存在。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很忙碌的生活当中，你顾着工作，你顾着你的家庭，往往呢，上主都是被我们忽略的那个。所以我们真的从今天开始要重新的认定上主是唯一的主，我们一定要专心的仰望他。
可能我们的 Dosti 呢，觉得我们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觉得读这个可兰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可兰经当中也告诉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去读这个隐之勒，读斋布尔，读这个陶拉特，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去研读的。
那也邀请你在接下来的环节生命不再一样的听听看何谓实用的天经。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天经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人生指南，任何思想开放、期盼着从中得到指导的人，都能够读懂天经。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天经的实用性吧。天经讨拉特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智慧的内容，被称为智慧文学。那时希伯来人普遍认为，遵照主对穆撒的指示，长期辛劳制作复杂的会幕装饰的老匠人，从主那里获得了某种特殊的技能。在宰波尔中，诗人也真诚描述自己在犯罪后寻求主的怜悯，得到主生命之道的指引，并立志将主的道指教那些同样有过犯的人归顺主。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莱曼意识到主赐给他的任务是何等的艰巨，因此他谦卑地祈求主赐他智慧，能明辨是非。在这些例子当中，匠人、诗人、君王都在讨拉特主的话语中需求智慧，而智慧这个词的最初意义仅仅是指日常生活的能力。在箴言书中，智慧一词意味着灵巧的生活，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和根据律法成功生活的能力。生活灵巧的人会做那些对主和社会都有持久价值的事情。是的，智慧就意味着明白主的原则，从而明智幸福的生活。智慧就等于可以灵巧地去生活着，这样的生活是符合人类被造、被救赎和被呼召与造物主结成亲密关系的目的。了解箴言是认识主话语再好不过的起点。大多数文化都有自己的智慧，为子子孙孙都带来了益处。为了便于记忆，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证实的观念精炼精心地保存下来， 这些智慧的箴言一般都很简短，便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及共鸣，并且镌刻在人的记忆中。我想每个人头脑中都有一长串这样的箴言，如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而天经中的箴言与他们是不同的，它是来自主的启示。在宰波尔箴言第一篇就清楚地交代了本书的目的和实用意义，当中智慧、训诲、分辨力、灵明、知识、谋略和明白等词都清楚地陈明了一切。当你读天经的时候，从中得到的智慧可以使人避免因观念混乱而在生活中误入歧途或错失良机，它能够帮你矫正冲动鲁莽的行动。当然智慧也需要训诲，训诲就是管教、教导、训练，对我们的品格有培养。主对孩子的教导一定是充满了爱和管教的，正如箴言三章十一节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也不可厌恶他的责备。管教意味着虽然有时告诫你的话很不中听，但却是你必须知道的。没有人会死于受管教的生活，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在过上受管教的生活之前就已经死去了。亲爱的多斯提，相信从你身边较为成熟的信徒或者是属灵长辈的经历中，不难听到他们从天经中领受到主的帮助、提醒的见证。天经真的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人生指南。到底我们怎样才能好好地运用天经，找到智慧，并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地运用出来呢？我们下次继续分享，再会。
我
我只要信靠我主，这首歌呢，这个曲调很美啊，有跳动性的。
没错，想到小时候呢，父母亲给我的教导，因为我是独生女儿嘛，她经常教导我说，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用自己的办法尝试独立去解决问题，不要总是问别人，用用脑子，动动脑子，想想看我该怎么样去处理。你知道我呢，长大之后呢，经常是自己想办法去拆解问题。
嗯，
可是呢，人始终是有限的，不是每一个问题你都能找到答案，不是每一个问题你都能跨过的。就像我一开始分享的经文是三章诗篇，人常常都心里筹算，常常自己想办法，可是想不出。不过呢，就像刚刚那首诗歌，我只要信靠我主，我们尝试接纳上主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让他一起帮忙来解决我们的困难，那会不会更好呢？
嗯，对，当我们有主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有能力，而且呢，他带领我们走前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尹之乐《希伯来书》第三章的诵读。《希伯来书》，激励在麦西哈里经历过恩典的人，持守主在他儿子里终极的启示。尹之乐《希伯来书》第三章。因此，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该用心思考我们所宣认的使者和大祭司，就是尔撒。他忠于那位委派他的，好像穆萨在真主的整个家里尽忠一样。他比穆萨应得更大的荣耀，就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本身更应得到认可一样。因为每一间房屋都是人建造的，只有万物是真主建造的。穆萨不过是个仆人，在真主的整个家里尽忠，为以后要传讲的事作证。但是麦西哈却是儿子，管理自己的家。如果我们把坦然无惧的心和可夸的盼望持守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所以就像圣灵所说的，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好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日子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先以试验来试探我，40年之久都看到我的作为。所以我向那个世代的人发怒说，他们心里常常迷雾，不认识我的道路。我就在烈怒中蒙誓说，他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当中有人怀着邪恶不信的心，以致背离了永活的真主。趁着还有叫做今天的时间，总要天天互相鼓励，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受了罪恶的诱惑，心里就刚硬了。如果我们把起初的信念坚持到底，就是有份于麦西哈的人了。经上说，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那时听了他的话而惹他发怒的是谁呢？不就是穆萨从埃及领出来的那些人吗？40年之久，真主向谁发怒呢？不就是向那些犯了罪沉尸旷野的人吗？他又向谁蒙誓说他们绝对不能进入他的安息呢？不就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希伯来书有趣的地方是，很多学者尝试去 寻找，尝试去查考到底谁才是作者呢？
嗯，
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天经是上主所漠视，但毕竟总有一个人需要写下来嘛。那到底那个人是谁呢？有的人说是包鲁斯，有的人说是别的信徒。那不管怎样都好，反正呢，希伯来书的内容很值得现代的信徒好好的去思考。我在换位思考啊，我想象作者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心情应该是很迫切的，很急着要告诉信徒，你们要扭转你们的思想，你们要赶紧去相信归信主尔撒。
嗯，
那天成，请你稍微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希伯来书今天第三章的内容讲的是什么呢？
啊，第三章呢讲到这个尔撒呢，他是超越一切的，特别是讲到他是超越穆萨，因为呢他是全能的主。那么在第三章一到十九节里面呢，就讲到这个新约的大祭司，就是主尔撒呢，他的尊荣呢远远超过穆萨的。那么在第三章的一到二节呢，讲到穆萨呢原来是尔撒的预表，因为在塔拉特时代呢，这个穆萨呢是非常著名的，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么其实呢他也就是后面那个真正的主的一个预表。那么这里面呢就讲到几个对比，就是穆萨跟那个尔撒的一个对比。
嗯，
那么虽然短短的两节经文，但是有五个方面，他们讲了他们是相同的，但是呢尔撒呢远远超过穆萨的。
对，
第一节呢讲到他是使者，也就是穆萨呢是一个使者，是主所差派的使者，他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拯救的。那同样的，尔撒呢也是要带领整个世上的人脱离罪恶，脱离死亡的，所以呢他也是一个使者。第三章的第一节也讲到他是中保，穆萨是一个主所拣选的中保，作为以色列跟主之间的一个中保。那么尔撒呢也是个中保，他真是一个大祭司，也是为世上所有的人实行救恩的一个中保。然后第三个呢讲到他是救主，你看到穆萨呢他的本身呢就是神所拣选的拯救人的一个救赎者。
嗯，
尔撒呢也是拯救者，因为他本身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第三章的第二节讲到呢他是尽忠的，
尽忠，
你看到，
嗯，
穆萨呢他本身在主的面前非常的尽忠，以至于死，尽忠到死的地步。那么尔撒呢也是他尽忠到死的地步，为世上所有的人而死。那么第三章第二节呢也讲到他是为全家尽忠的，那么尔撒呢也是为我们世上所有的人尽忠的。所以在后面三到六节呢讲到尔撒呢与穆萨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虽然穆萨呢也是主所拣选的，但是呢你看到尔撒的地位远远超过穆萨的。而且这个尔撒作为主的儿子，他治理以色列的全家，远远要超过穆萨的。
对，
你看他治理这个家，不单单是以色列这个小小的这个家，他治理整个世上所有的这个家呢，就是主所拣选的子民。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就讲到尔撒呢是远远超过穆萨的。后面第三章的七到第四章的七节呢，就讲到一个警告，就是你看到主尔撒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珍惜，不要硬着心，存着不信的心，以至于被弃绝。因为当时很多人呢，面对这个世界呢，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做，也面对将来，他们没有安息，所以呢，这里就提醒他们，你们要真正进到主的安息里面，不要存着恶心，不要存着不信的心，要顺从主，要真正的进到主的安息里面。
相信的很多回民的老朋友对于穆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真实的故事一定都不陌生嘛，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警醒嘛，谨慎一点，主尔撒是上主的儿子，穆萨是上主的仆人，或者是上主的使者，我们必须认清这两个人他们的身份，这两个人他们在世界上 它们对人类造成的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的影响，以致我们不会像当时以色列人那么的硬啊，他的心很硬啊。我们需要敞开心门，需要接受主耳撒，需要相信他就是上主宝贵的儿子。
因为主你的真主快要领你进入那美地，那地方有小溪，有山泉，有水源，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那地方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方有橄榄树、油和蜜。你在那片土地上不会缺乏食物，在那里你将一无所缺。那地方的石头就是铁，从那里的山上你可以挖出铜来。你吃饱了就要称颂主你的真主，因为他把那美地赐给了你。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分享两节经文给大家吧，是来自天经引致了以弗所书3:12还有3:20。我们因信麦西哈就在他里面坦然无惧，满怀信心的来到真主的面前。20说道，愿荣耀归于真主，就是归于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位。
还有21，愿荣耀在哲马提中和麦西哈尔撒里归于他，直到万代，永世无穷，阿民。
嗯，
那这个是一个祷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呢，讲到我们的主尔撒能够在万有当中执掌王权，更是有大力大能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所以当我们去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主尔撒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在遇到任何的事情，遇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只要我们真正的存着真心在主的面前来度啊，我们就经历到主的大能。盼望你我在人生当中好好的去读主的话语，也能够在主的面前存着真心来度啊。
嗯，没错，也欢迎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们，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你信仰中如果碰到一些疑问你不明白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电邮地址是梁友拼音4@梁友拼音.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
13229966122，请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